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五章，终身大事八篇。第六篇，基督徒有没有理由可以纳妾？创世纪第二章18-24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看到这些话当中有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些话都明明告诉我们说，家庭是一夫一妻所组成的。一个丈夫配一个妻子是神的规定。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只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神的制度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只是二人成为一体，并没有三个，或是三个以上的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两个只包含了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超过这个数目，就是破坏了神所立的制度，越出了神所设的轨道。凡是这样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自讨了许多痛苦跟祸患。圣经上记载，第一个破坏神制度的，就是杀兄弟的该隐所生的一个五代孙拉麦。创世纪4:19那里说，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个人正像他的祖父该隐那样强暴，动不动就要杀人。他对两个妻子所说的话，刻画出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徒。他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他不但杀人，而且以杀人为荣耀。他公然自己道白，以杀人为可夸的事。他的老祖父该隐杀了人，还知道隐藏掩饰，受了神的责备，还知道惧怕。他不但不隐藏，反而夸张他能杀人，他敢杀人。他的老祖父杀了人以后，怕自己被别人杀害，因而向神发出哀求的话语。神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而拉麦竟然敢大胆代替神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听这些话，就晓得他是多么狂妄大胆，多么强暴无法。就是这样一个暴徒，开始破坏了神所设立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神把这件事特别记在圣经上，岂不是含有极深的意思吗？再往后，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亚伯拉罕也破坏了神所设立的制度。不过亚伯拉罕的事跟拉麦却是完全不同。亚伯拉罕不是像拉麦那样眼中无神的人，他是一个信神敬畏神的人。他并不是因为放纵私欲故意破坏神所设的制度。他所以纳了夏甲为妾，乃是因为年老无子，听从了妻子的话，希望从这个妾生一个儿子，既能安慰老年的寂寞，又可以帮助神成全他的应许。他纳妾的理由在人的眼中看来是最充足的，但是因为他破坏了神所设的制度，结果仍然酿出无穷的祸患。往近处说，弄得妻妾相争，家庭不和。100多岁的老人还得忍着心把亲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他母亲赶出家去，以致母子两人几乎在旷野渴死。往远处说，弄得以撒的后裔犹太人跟以实玛利的后裔亚拉伯人几千年来彼此攻击，互相残杀，直到今日仍是不能止息。再往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了。他娶两个妻子还以为不足，又纳了两个妾。一个男人娶了四个女人，所得的好处是什么呢？几个女人中间，你嫉妒我，我嫉妒你。流便跟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演出了乱伦的丑剧。十个哥哥谋害一母的小弟弟约瑟，把他卖到埃及，拿他的衣服染了血去欺骗父亲，是那白发苍苍的雅各哀哭了许多日子，饱尝了伤心和痛苦。到士师秉政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做士师的，他娶的妻子比雅各还多。 这个人就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士师记第八章里面记载说，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士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这位士师娶了许多的妻，还以为不足，另外又娶了一个妾。这家庭中发生什么事呢？妾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带领着一些匪徒到他父亲家中，把他的弟兄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酿出了惨绝人寰的祸事。最后亚比米勒遭了他当受的报应，被一个妇人用上磨石打破头骨，气绝身亡。旧约里头还有一位多妻的圣徒，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他的第一个妻扫罗的女儿米甲，因为被扫罗又给了拉亿的儿子帕铁，这个女子不必计算在内，大卫的妻子至少还有7个，那就是耶列斯人亚西暖、加密人亚比该、基述王达买的女儿马加，还有哈吉、亚比他、以格拉，再加上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此外还有一些妃嫔。大卫因为多妻招来什么祸害呢？大卫的长子暗嫩跟义母的妹妹塔玛行营，因此被塔玛哥哥押沙龙所谋杀，以致大卫遭了一次极大的伤心。不久押沙龙因为自觉在父亲面前失了宠，就存心谋逆，兴兵作乱，以至于大卫仓皇出走，全国鼎沸。押沙龙听从了亚西多福的计谋，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过了几日，押沙龙阵亡在林中，大卫受了极大的羞辱之后，又遭了一次剧烈的伤心。等到大卫年迈将要去世之前，还看见哈吉所生的儿子亚多尼亚自立为王，要夺取所罗门的王位。如果大卫按着神所设立的制度只娶一个妻子，何至发生这一切可痛可哭、可耻可恨的事呢？正所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逃。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比大卫跑得离神的轨道更远了。列王记上第11章记载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蛮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服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的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我们看到所罗门所娶的妻妾比以前那些人更多，他所受的损害也比那些人更重，从一个极高尚的地位堕落到极可怕的深坑当中，受了神的咒诅，失去了以色列的国权。这都是因为多妻多妾。常有人根据旧约这些记载说基督徒可以纳妾，他们说连选民的始祖亚伯拉罕跟雅各都纳妾，连以色列的贤君大卫和所罗门还娶那么多女子。在他们看，圣经中记载这些事好像都是给我们留的榜样。但是我们详细读这些记载，就知道神不是以他们为我们的榜样，乃是以他们为我们的鉴戒。因为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多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多妻惹出来许多痛苦和祸害。一个人若不是因为被自己私欲蒙蔽了眼目，总不至看不出来这些极明显的事实。其实岂止圣经中的记载呢，我们今日所见所闻，那些纳妾的人有几个逃脱得了因为纳妾所发生的痛苦和祸患呢？最明显而且最普通的就是妻妾互相嫉妒，跟妻妾的子女彼此不和。夫妻的关系中间绝对不可掺上第三个人，这是神所立的定律。违背这个定律的人，绝不用希望不遇见痛苦，不遭遇祸患。无论怎样快乐美满的家庭，丈夫一纳了妾，立时就风浪汹涌，争端纷起。做妻子的一看见丈夫纳了妾，嫉妒的心立刻就如同怒潮万丈，反抗丈夫的行为，攻击新来的情敌。轻者朝夕争吵，重者也许打得头破血流，命丧黄泉。有些妻子他们的性情相当温柔平和，能够忍受别人所忍受不了的打击，他们不因着丈夫纳妾而有什么争吵反抗。但是夫妻中间的爱情却不能不因此受到无限的损害。我们不能罪责做妻子的这样嫉妒， 因为正如我们不能责罪一个丈夫对他那行淫的妻子发怒一样，一个男人或女人看见他的配偶跟别的异性发生夫妻中间的关系却丝毫无动于衷的，那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我国旧日一般人主张做妻子的在丈夫纳妾的时候不应当存嫉妒的心，这并不是真理。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教训，我们便同时应当主张丈夫在妻子跟别的男人恋爱的时候也不可以过问。如果我们不允许做妻子的在他自己丈夫以外再与别的男人恋爱，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允许做丈夫的在自己妻子以外再娶别的女子为妾。我们再从做妾的女子那方面来说，一个女子做了一个男子的妾，她总是愿意这个男子专一爱她。可是同时那个男人又有他自己的妻子，他如果要专得这个男子的爱情，就必须千方百计离间那个男子跟他妻子中间的感情，同时他对那个男人的妻子就必定看作眼中的钉，目中的刺，必须除掉他之后才能甘心。如果这个做妾的是一个强梁的人，他必定要大施凶暴，欺凌那个男人的妻子。如果这个做妾的女子是一个阴险的人，他就用毒辣的手段陷害那个男人的妻子。那个做妻子的人如果是一个能手，跟这个妾旗鼓相当，这个家庭一定会化作一片战场。如果那个妻子是一个懦弱的人，对于这个妾无力反抗，只有俯首就戮，这个家庭就一变而为屠宰场了。好好一个家庭变为战场固然是十分可怕，可是变成了屠宰场岂不更令人心酸吗？做丈夫的处在这种境况中，无论受什么痛苦都是咎由自取。唯有那些无辜的女子因为男人的罪恶竟做了牺牲品，真是令人代为不平。这些残害女子的男人，他们的罪恶该有多大呢？再往远一些说，我们就想到妻妾所生的那些子女，妻跟妾既然不和，他们的子女从小就受母亲们的熏陶，成人以后势必互相攻击，彼此残害。雅各的十个大儿子谋害约瑟，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残杀了基甸的70个儿子，这不过是世上千万同样事迹中间的一两件而已。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亲生的儿女互相攻击，彼此残害。但是那些纳妾的人就是领导着他们的儿女这样做，这些男人们是多么无知啊。除了前面所提的这些害处，纳妾的人他家中还很容易演出奸淫乱伦的丑事，儿子跟父亲的青年姬妾通奸，同父异母的兄妹或姐弟发生暧昧的行为，男人不能满足妾的欲望，以致做妾的子女跟其他的男人行淫，这都是纳妾的人他们家庭中屡见不鲜的事。圣经上只记载了一个与父亲的妾行淫的流变，一个被夫行淫的伯利恒女子，一个既兼异母妹妹的暗嫩，这些给我们做一个例子，使我们看看，如果我们很精密地调查一下纳妾人的他的家庭， 我们就会看见千千万万的流变，千千万万的伯利恒女子和千千万万的安嫩。这种丑陋污秽的事，预防还怕预防的不够周到，不料竟有许多男人甘心使自己的家庭变成了父子可怕的陷阱，这真是可叹。有一部分人纳妾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娶妻多年未曾生子，他们恐怕绝了后嗣，以至于自己身故之后，自己跟自己祖宗没有后人祭祀，断了香烟，绝了血食，做了恶鬼。自己死后没有人祭祀还是小事，他们认为弄得父母祖宗都连带绝了食，那真是了不得的大罪。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教训是一些没有儿子的人为求儿子的缘故就纳了妾，希望借着妾能够生几个儿子接续香烟。有的纳妾以后果然生了儿子，也有的纳了三个四个妾，把家庭弄得苦不堪言，结果一个儿子都没生下来。他们只好说尽人事听天命，人事尽了，天命注定没有儿子也就没法子了。不信主的人如果真是为这个缘故纳妾，我们真不忍得罪责他们。他们既然信人死了之后如果得不着子孙的祭祀，就会忍恶受饥，又焉能不设法逃避这种厄运呢？避免自己挨饿是自卫的本能，不使祖宗挨饿是孝敬的行为。但是如果基督徒也因为没有儿子就想纳妾，却没有一点理由了。我们不信人死了以后可以变成神变成鬼，可以享受香烟祭祀，我们不祭祀祖宗，我们也不要我们子孙祭祀我们，我们不怕断了香烟，我们也不怕绝了血食。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不是我们应当接受的教训。基督徒不能因为说怕绝了后嗣而纳妾。也许有一些没有儿女的基督徒起了纳妾的意念，是因为想到一样实际的需要，就是想到他们自己到了年老的时候没有儿女照顾安慰，那会多么凄凉寂寞，多么困苦可怜。他们不愿意白发苍苍的时候饱尝这种心酸的滋味。他们想如果纳一个妾，或者可以生下一两个孩子，到了自己年老的时候可以在膝下承欢侍奉，那岂不是可以逃避这场年老的苦痛？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少，正是这个意思。我们要问，有这种思想的基督徒信靠神的心到哪里去了？如果天上的父他们都怕靠不住，地上的儿子又焉能靠得住呢？不知道依靠那永不改变的神，却想要依靠那一点都靠不住的儿女，这岂不是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吗？就是神赐给你儿子，你都不应当依靠他们，何况神不赐给你，你却破坏了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制度去纳妾求子。想依靠这从妾所生的儿子，焉能不自取祸患呢？我们不是亲眼看见过许多年老的父母不但得不着儿子的孝敬，反倒受儿子欺负？不是有许多做父母的 半生辛苦所积蓄的一点家资都被不孝子狂嫖乱赌挥霍净净，以至于那年老的父母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竟然忍饥受冻了。不是有许多做儿子的把父母气得患了神经病，气得投河服毒吗？神不赐给儿子，却用人的法子要自己制造儿子，得不着固然失望，得着了又岂是福气呢？人是多么糊涂啊！一个人只可以疼爱自己本身所生的儿女吗？必须自己本身所生的儿女才能给自己安慰帮助吗？用爱心对待别人的儿女就做不得吗？许多人一点不肯疼爱别人的儿女，只一味疼爱自己的儿女。等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的儿女竟然起来与他们为敌，百般苦待他们。因为他们从来不肯爱别人，所以到这个时候，他们也得不着别人的爱。他们的晚景堪怜，也就是他们自私自利的结果。还有一些人自己没有儿女，却爱别人的儿女，他们尽力帮助提拔他们所遇见的青年人，待他们像自己的儿女一样。等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得过他们恩惠的青年人中间，总有少数知道感恩的人，也就待他们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他们，供养他们，安慰他们。这就是他们爱人的仇报。前一种人有儿女，倒不如没有儿女；后一种人没有儿女，倒远胜过有儿女。有没有儿女，实在不计于自己是否生过小孩子，要紧的是看自己是否有爱心。爱人的人没有儿女也是有儿女，自私的人有儿女仍然是没有儿女。有儿女的人不必欢喜，没有儿女的人也不必愁苦。有儿女不见得一定是福，没有也不见得一定是祸。没有爱心乃是最大的祸事。因此，我们只担心自己爱心不够就好了。有没有儿女，算不了大事。我们亲眼见过儿女众多的老年人受儿女的欺凌虐待，甚至苦得求死。我们也见过没有儿女的老年人得到许多青年人的爱戴侍奉，正如同有许多最孝敬的儿女在他们膝下承欢一样。我们详细观察他们老年的际遇这样不同的原因，就知道就在这点上，也就是前一种人自私，后一种人爱人。不用说纳妾求子是不合宜的事，就是自己不生儿子，设法去抱一个孩子来养做自己的儿子，在一个属灵的基督徒眼中看来，也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神赐给我们儿子，我们就好好尽父母责任，为神教养他们。神不赐给我们儿子，我们更可以毫无牵累地在世上尽我们的本分，服侍神和人。神把什么年轻或是年幼的人摆在我们面前，不论是侄子、侄女、生男、生女、邻舍的儿子、同事的儿子、圣徒们的儿子，或是无父无母的孩子，需要人的照料、教导和抚育，只要我们力量做得到，都应当尽力帮助。这样一做，哪个孩子不可以当作自己的孩子呢？如果你有两只会认识人的眼睛， 栽培起来几个有信仰、有德行的青年人，那么，你不止在神面前成就了极大的事工，而且你后来的快乐，实在比许多有儿女的人更大得多。必须要自己有儿子才满意，这种思想，仔细说起来，究竟是有几分自私。要做一个最高的基督徒，总当除掉这种思想。神也真公义，许多基督徒存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神就使他们在若干年以后吃着自己所结的果子。他们所抱来的孩子不止不顺从他们，不孝敬他们，不给他们安慰和快乐，反倒成为他们的重担、痛苦、烦恼和祸患。就是有儿子的人，也不应当把儿子看作宝贝，看得比神还重大，更不应当轻忽了神的委托和工作，专一地照顾侍奉自己的儿子。一个信徒如果这样做，他就免不了神的击打和惩治。有儿子的人要像没有儿子的人那样没有牵挂，专心侍奉神；没有儿子的人要像有儿子的人那样知足感恩，也专心侍奉神。这才是神要我们具有的最正当、最良好的观念和态度。